田涛。他们一直是这样的。江西生，那不是，后来才这样，也就是近十来年才这样子的。但佛学院好一点，因为毕竟是一个学院，传授知识的地方。田涛，也复杂。江西生，确实是复杂。田涛，为什么组织变革在古今中外始终是个难题？因为都和人性搅和在一起。江西生，人性是跟利益结合的，有利益的时候就更扭曲一点。如果利益配合得很好，那组织不合理的一些地方可以得到弥补，可以容忍。如果利益跟不上，就会有很大的问题。为什么很多企业很快就分崩离析？就是两者必须要有个结合，他们没有做好。田涛，很多人问，包括很有影响的企业家问，二十多年来，华为在利益均衡方面如何能够做到的？你想，这十几万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单个出去相当多的人都是很了不得的。二十多年来，华为一直能把利益均衡到这个程度，把大家凝聚到这个程度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江西生，我觉得还是任总的无私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他能够这么做，大家就能够往这个方向走。第二个，他不仅仅是无私，因为无私很多人也有，他还经常能够看到很多问题。有的企业一段时间会突出强调某个专业部门，比如现在说研发重要，然后就使劲往里投，过段时间如果看不到其他的，会把其他东西弱化掉，弱化掉以后这些人就会流失，流失了以后就成了一个短板，有了短板以后这个企业也会有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企业某些能力很强，但综合能力不强？我们公司就经常能够补上这个短板，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。我觉得是老板在补，一段时间他讲小部门要关心一下，关心了以后又去搞那些大部门，小部门又不行了，然后再关心一下。老板就是在不断的去补这些短板。其实你说华为这么大的一家高科技企业，食堂有什么重要？就是行政事务管理那么简单的事情。但任总就是一段时间抓一次，一段时间抓一次。任总一直在抓短板，其他的领导是没人去管的。说实在话，除非老板指定说你去抓一下什么，他去抓一下什么，否则没有人愿意去管。因为这被认为是低层次的，没有功劳的。所以他不仅仅是无私，当然无私是个前提，没有这个前提其他的都不用说了。田涛，跟战略思维有关系。江西生，老板经常管不重要的事情，食堂、空调、种树，这些看似不重要，但如果变成了短板就有问题。他能够弥补这些东西，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说，均衡谁都能做得到，大家都在评说，都在讨论，都在挤，把这个机制做好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把容易被忽略的也补上去，那不就更均衡了吗？田涛，未来呢？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江西生，未来还是要有机制， 如果老板将来不去管这些东西，而大家也都不去管这些东西，是会有问题的。将来的管理者还是要有战略视野和全面的视野。虽然现在没有人有老板这个东西，但是要向老板学嘛。如果学不来，就从机制上去搞，达到功能上的均衡。不能说我只盯着某一方面看，那也不行。田涛，食堂的事，如果他不操这个心了，而食堂关系到几万人，每天至少两次的吃饭问题，如果真要不管了，半年后水平迅速下降了，带来的反弹可不一般。即使工资涨上去了，但过去食堂不错，现在水平明显降下来了，一样会有问题，因为氛围不一样了。江西生，吃住行是最基本的东西，这个都满足不了，肯定影响员工的感受。还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也很重要。我觉得华为十几二十年有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，就是大家都能够去强调我努力干了，我干出效果了，就得到合理的回报，得到承认。但慢慢的这种环境也会有问题。比如你干得有绩效了，但不被领导所喜欢，或者没有符合领导个人其他的标准，结果得不到认可。这种文化如果蔓延，就会有问题。我认为现在华为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现在还只是在局部上，再往下蔓延就更厉害了。这就是所谓华为文化丢失的问题。田涛，但是大企业走到一定程度以后，这种问题都会出现，关键是怎么解决。江西生，大企业面临的官僚、腐败、体系化、山头问题、拉帮结派、树立权威这些问题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走，因为人就是这样的。可能我不高兴了就骂你一顿，其实对你也没什么意见，你一看我骂你就来巴结我，我就舒服了一下。别人一看你这样做效果好，也跟着这样做。其实我只是心情不好，本意并没有想要你们巴结我。田涛，我们回到治理结构，治理结构就是要解决人性所带来的这些问题。那么关于今后在治理架构方面有什么大的方向上的设计呢？江西生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首先是要均衡，该行使的权利你一定要让他行使，这是业务本质上需要的。但是权利要受到规则的制约，规则本身是很重要的，其次是要有监督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这个人一意孤行怎么办？所以要有制约。即使他不是一意孤行，比如他有些事情走偏的时候，你也有其他的监督机制。怎么样去监督他？日常的运作能保证是制度化的，不被个人的好恶、个人的感情影响到业务。底下的人应该也看到这一点。现在最简单的一点，比如我掌握底下人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必须看我脸色，提拔、评薪、评价等是什么机制，这些是可以去探讨的。当然还是靠人的，但是靠人的时候应该有些更制度化的东西、制约化的东西。虽然公司强调集体管理，大家互相都参与，有一定的制衡，但他们之间那种制衡就很弱了，也可能会产生互相的配合。有时候集体决策反而不承担责任，掩盖了很多东西。田涛， 集体决策的另外一面就是大家都不承担责任了。江西生，第二个，有些东西更被隐藏起来了。西方公司是负责人制，你承担全部责任，也拥有全部权利，干得不好就会被换掉。他们换得比较勤，干得不好先换 CEO， 换了 CEO 不行再换董事长。这也有很多问题。如果这个领导是有问题的人，那在他执政的这段时间内，他可以尽情发挥，直到公司换他为止。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，公司是不能制约他的。但一旦他突破了什么东西，或者导致了不好的结果，就要被公司问责，就会被换掉。很多红线，不管是谁都不能突破。一旦给你权力了，他们的监督就不会那么多。我们是即使给了你权力，对你充分信任，也还有个监督机制。这个可能是我们将来要去探索的。但这个机制又不能影响你日常发挥作用。这是个两难的问题，是我们将来要去探索的。无论在什么层次上，都应该有这样的机制，越是高层越要有。内部的人很容易产生一些思维的惰性、趋同性，这也是有问题的。有时候需要有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思维。田涛，公司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外部投资者。江西生，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田涛，现在像咱们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治理架构，国外有没有类似的？我们现在的治理架构是向国外学的，还是完全自己想的？江西生，参照一些元素还是有的，类似我们这种股权方式，几千人的持股公司，国外是有的，但没有像我们这么普遍大规模持股，这是很少有的。与华为完全一样的是没有的，但互相的参照是有的。董事会、委员会、监事会，类似这种设置都是有参照的。但是，我们跟他们运行方式又不太一样。但总体来说，我们还是要去找到一个更加趋于平衡的治理架构，这是下一步要去做的。股东控制很重要，未来要思考怎么走向通过股权来控制公司。我们以前是管理控制公司，将来会有问题的，所以股权控制公司下面也是要去看，去摸索的，通过股权来控制公司。